我更小的时候对于家的概念就一直以为是家等于公寓，家等于我住的有房顶的地方，
就我们把一些别人的人生压缩到了去体验，虽然说这份压缩可能会有一些失真，但是这种安全感还是有可能会再被再次的离别所打破，而且这种离别并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对方不适合再做朋友了，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就是像以前那样的关系相处下去了。
所谓这个归属感其实就是这归属感它存在的地方就未必是国家了，就可能就是找到同样经历的人，就是相当于找到了这种归属感。
小孩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好久不见。我们这一期呢，邀请到了一个新的嘉宾，是我们的朋友婴童。
嗯，大家好。
嗯，婴童，你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的，我是跟肥鸭还有 JT 一起，之前在 UAL 的 CCW 一起上预科的。
就是我在上预科的时候我们俩是一个班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做每一期项目的时候我大约都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会讨论。其实当时我就对他做的一个项目的一个选题很感兴趣，他当时向我介绍了一个名词叫 third culture kids， 第三文化小孩。我在了解这个就是 third culture kids 以他相关背后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他对于我们来说是如何重要，很想把这一件事情以及他围绕的所有的他的重要性以及很多事情都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想和身边更多的 third culture kids 做一些交流。所以其实我们在做播客的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想就是邀请婴童来做这个选题了。婴童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就是介绍一下什么是 third culture kids？
好的， third culture kid 是在1950年的时候一个社会主义学家叫做 Ruth Hill Isim 他定义的，他主要是指一些小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文化中，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文化中，这样子他们就相当于在家庭里是一个文化，然后在外界接触的是另外一个文化。就比如说一些从小就是比如说出国的一些孩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形成一个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化，这个就叫做第三文化，就是说一个融合了父母文化然后还有这个他们所平时生活在的这个文化当中，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可能是融合了多种国家文化而结合成自己的一种文化，这个叫做 third culture kid。
对，就我们三个人呢正好是三个人啊，我们三个人呢其实多多少少的都会自我认同为 third culture kids。要不要先从 JT 开始，正好以你的经历做一个例子，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third culture kids 呢？
大家好，我是 JT。 我正在看那个 Wikipedia 的 third culture kid 的 definition， 因为我有一个就是疑惑的地方。因为我印象中它有一个就是你被你家长的一种文化养大，但与此同时你生活在另外一种文化，然后 usually like 就一般情况下你还会再接受第三种文化 etc etc etc。 然后我的经历呢是我0到5岁的时候是在北京长大，然后在小学的前三年我去了温哥华加拿大，然后在这三年之后呢我又回到了北京上了我后半段的小学还有绝大部分的初中，然后我初中的后半段在家里 homeschool 但还是在北京，然后高中的时候去了巴黎法国，然后上完了三年的高中之后我去伦敦上学了。我的情况其实就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其实在不同的我自己长大的时间里面有很不一样的自我认定的方式。就我在更小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就是跟其他小孩一样的在北京长大的小孩，然后 我在加拿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就是不管是我的自我认同，还是但主要是来自于我身边的人对我的身份认同，就是你是一个加拿大长大的小孩，然后回到中国之后又变成了一个你是一个跟你身边一样的在国内长大的小孩，然后我觉得这个经历就很有意思。然后我对于 third culture kid 就我有多认同这一个身份，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可以定义我的一个词吧，嗯，大概就这样了。
嗯，樱桐，你是会讲瑞典语，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吗？
我是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去的瑞典，然后所以我的初中还有高中都是在瑞典过的，然后后来大学决定去的英国，所以就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吧，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国外的。
雪芽呢？
哦，对，忘记说自己了。嘿嘿，我呢，其实我刚才对你们俩的这个定义有一点点不同的理解嘛，它可能会有一些狭义的和一些广义的定义。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广义的，因为其实我在16岁之前都是没有出国的，然后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山东烟台，是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又觉得在文化上面，如果你从文化就是 third culture kid 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再把它变得更就是细微一点，因为我爸妈呢他们都是陕西人，然后他们是就是从小在陕西长大的，但是由于我爸爸工作的原因，我从小就是在我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山东烟台，然后我是在一个胶东文化中长大的一个但是自我认同为陕西人的小孩。我小时候就有这种很多 conflicts， 就是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别人问我啊，你作为一个烟台人你怎么不吃海鲜，然后我会义正言辞的说我不是烟台人，我是陕西人，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你什么时候从陕西过来的，然后我就无话可说，因为我就没有在陕西生活过，但是我们家的饮食文化呀，我们家人都是说陕西话的，我也没有很 relate 山东的文化，但是我也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是个陕西人，所以其实小时候在这方面 identity 我是很疑惑的，我也是两种方言都不会说的，我觉得我只在学校中学习过语言，所以我只会说普通话，我不像很多小孩会说方言，我觉得这从一种狭义上面来讲，广义上来讲，我也觉得在这方面我也是一种第三文化小孩。我就是别人问我你从哪来，我就会说我是一个从小在山东长大的陕西人。然后我16岁的时候就出国了，在加拿大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读了2年高中，然后大学的时候在英国。我出国的时候已经16岁之后了，所以其实我当时在文化上面的角度可能会和 JT 还有樱桐不是很一样，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在更小一些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在国外的，但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身份是一个留学生，我会更把自己就是更有一个我是一个中国人的 identity， 但是我在这个国外短暂的居住然后去接受这边的文化，但是这也会有我觉得会有另外的不同的 conflict， 一会儿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我想问问你们呢，就是你们觉得你们这样子的经历有哪些好处优势，有哪些劣势呢，就是或者不一定是好处和坏处，或者是说有哪些你们觉得在现阶段或者在以前是 positive 的，然后或者在现阶段或者以前是 negative 的。对，
我其实挺想先听哎，
我先讲好的。那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优势，其实你首先可以掌握到多种语言嘛，然后你也可以经历一下在不同环境下生活，然后这个所带给你的就是你对不同文化有理解，然后包括你对不同的人群如何跟他们相处这方面也会就是可能相对于就是生活在一种文化下来的人来说可能会稍稍有一点不同吧，可能稍微有一点优势。哎，我觉得优势主要是在这方面，然后如果有些就是有些 disadvantages 的话呢，就可能是比较难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吧，就是因为你感觉你既不属你已经不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了，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很大一部分归属感都是在就是自己的家乡，所以你没有这种归属感之后，就是你有可能会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然后缺少什么这种是可能你感觉这个是无法弥补的，然后包括你缺少归属感的话，这个也会导致你对自己的身份可能少了一些认同感，就你还要花时间去 去理解自己，包括去定义自己，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嗯，然后这一方面的会有一些小小的纠结。
嗯，具体的有什么例子吗？
就是哪，就是找不到自己身份的这种感觉吗？
对，就是你在国外，就是你在瑞典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英国的时候，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啊没有归属感，或者是就是 confuse 你的身份认同？
嗯，一段时间在瑞典生活吧，可能就是你发现你做的一些事情你并不符合这个文化所认同的那种做事方式，尤其是在于就是像瑞典比起国内，它其实是两个文化差距非常大的一个，因为一个在北欧，然后一个是中国中，像就是我发现最大的一个差别吧，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瑞典会比较冷漠，会人与人之间距离会比较大，然后会比较，整体会比较冷漠一些。然后像国内的话，就非常讲究就是人情味儿，对吧？就大家都不要太客气啊，就是你帮我一下，我帮你一下这方面的。那比如说，就是我有可能在瑞典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开始就可能不太会注重太多的 personal space。然后他们有可能会觉得啊，这样子让他们感觉不舒服了，那然后我能察觉到这些，然后我有可能会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处事方式不对的，但我会想就是不要紧，就是我至少属于就是国内的处事方式吧，就是我还更属于中国人一点，所以不要紧。但是后面就是感觉回国了之后，感觉就是说好像我也没有我想象中的就是那么属于中国人这样子的，因为我发现我回国之后，就是我很多行为啊，包括意识啊，在我不知觉的情况下，它被改变了，就是改变的可能偏向瑞典一点了。然后就是那一刻，我对我的身份就是非常的，会有蛮大的一些就是 confused 的感觉，因为
对这一点，其实我也有想补充的。其实更让我就觉得有冲击的是，每次我回国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地方熟悉又陌生。有的时候有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当你掌握多门语言的时候，肯定会要牺牲一部分你其他的那一部分语言。就是我在国外，如果我讲中文不够多，或者是说我写中文不够多的时候，我会提笔忘字，或者说我会很难的恰当的去描述一些词，而且经常就是会有一些语码转换之间的烦恼，就是误解或者偏见，或者不是说偏见吧，就是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可能一些长期在国内的只说一种语言的人会接受不了的。我们会经常说一些句子的时候会蹦出一些英文单词嘛，但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有一些词它是没有办法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嘛。不去刻意的注重的话，你就经常会这样子说，或者是你会卡壳。有一次有一个例子，跟我朋友去玩密室逃脱，他们是我的高中同学嘛，里边有一在一个墙面上面去拼一些字，然后那些字我发现我不认识，就是不熟悉，我可以通过猜呀、乒乓部首啊，但是都没有，就是没有全部答对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就开玩笑讲啊，干嘛让这个外国人去做这种文字题啊，就是特别是还是我以前的高中同学嘛，我都会觉得突然有一种落差感或者是距离感，他们会划分这样的边界在我们中间。而且我刚才也提到，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在国外，但是我到了国内，我会被我的所谓的加引号的同胞称为外国人。当时的我会觉得还心里咯噔一下的那种，诶，我在国内的时候会被我的朋友叫成外国人，但是我在国外的时候也是 like totally foreigner， 我长了一张亚洲人的脸。再怎么样，到底我是谁，我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到底属于哪种文化，其实我觉得这是 circulate 经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吧，肯定会要经历的身份感的认同的问题。
我其实我对刚刚英童说的，就是对于 third culture kid 的一些所谓的好处和坏处，就我有一些疑惑。因为很多的时候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你会了解很多的文化，你会知道怎么样跟别人去相处。我身边就是当别人听到我的经历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哇，你会说三种语言真好。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的是，这好在哪里？它对我的生活有很多帮助吗？好像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就 对于就是你刚刚说的在不同的文化中被对待的这个经历吧，感觉身边的很多人会比较喜欢抓住对方不一样的地方，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就是我感觉好像我在哪个国家我就会被认为是另外一个国家。
对的，我其实对于就是语言到底这个有没有帮助的事情，其实我现在的看法就是语言对人来说就是一个工具嘛，对于 JT 来说他必须要掌握这门语言是因为他要在这地方生活，所以很 naturally 拥有这项技能，因为你不可能不跟人交流。在法国待四年你还能不会说法语吗？或者说你如果不会法语你怎么在法国待四年？可能从别人的眼里来讲，哦，如果属于一个比较极端例子，如果你有三种语言你可以就是你会说，那你写在简历上或者是说你跟别人讲都是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从外人的角度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对，让我感觉，
但是呢，
我完全同意，我就觉得如果是简历就这完全不够。
对，是这样的，
如果是为了简历上好看，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要透过表象看本质，就是这个语言对你个人，对这题你本人，可能从你的个人经历来讲，你自身你能看到的你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语言可以去解决的，但是可能很多外人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们就需要这些语言，就是他们想要去看到更多的文化，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对，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然后还要说到一些就是可能作为一个 TCK 不太方便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你们之前提到了身份认同感，稍等我要重新说一遍，因为我没有咬字，因为你们之前提到了身份认同感。然后我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因为作为一个 TCK， 然后我家可能我差不多一年到两年搬一次家，不管是换城市还是换国家，然后也是我今年的时候就是2021年的时候才意识到我对这个世界有一些误解，就有很多词汇我并不明白它的意思，就我之前就一直不知道朋友是什么意思，因为就对我来说就是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对我来说最正常的一件事情是我在一个月以内找到我就是身边比较好的朋友，就因为我也就是搬家搬习惯了，所以对我来说快速找到朋友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在一个月以内找到我就是身边比较近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玩一年两年，然后之后就断绝来往，然后就这整个 cycle 就会继续，或者就是说如果是真的很好的朋友的话就会就是继续在虚拟的设备上面继续联系。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很奇怪的就是听到友谊，然后有人说就是你们是可以一起长大，或者说是你们可以经常见面，就对我来说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然后包括对于家也是，因为我也是就是可能到高中的时候我才会意识到家的意思是一个家庭，然后他们会支持你，然后你们也会有一些家庭之间的矛盾，以此类推。我更小的时候对于家的概念就一直以为是家等于公寓，家等于我住的有房顶的地方，就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它是一个物理空间。
对对对对，
就是更交流方面的。
我其实对 JT 刚刚提到的这个经常需要跟朋友就是说再见，或者包括需要新交一些朋友，我其实也有同样体会，但我有可能跟 JT 应对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我虽然说没有说像 JT 一样老需要搬家吧，我在瑞典其实还算稳定的，但我上一个国际学校，然后就我其实觉得应该挺多人也有这样子经历吧，如果是上国际学校，因为上国际学校的小孩基本上都需要就是经常搬家的，然后经常就是我们班在每一年结束以后他就会走掉一大半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很伤心，因为 你之前交的朋友他们就走掉了，然后明年再来一波新的人，然后你要再跟这新的这波人再要新交朋友。然后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其实是还是蛮难受，然后也还蛮痛苦的。然后后面我会就是想说就好像交朋友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因为交到最后就是过一年之后他们也都会走掉，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还是就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哦，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就是我对于这方面的身边的人换波换得很快这件事情，我的对待方式就是特别无脑，就我都没有在这方面思考，就我就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就是太自然了。然后从我的高中最后一年到现在，就是有一些我中间认识的朋友，就是我是第一次跟他们长期的留下联系方式。然后当我发现就是说什么样的是就是你可以认识很久的朋友之后，我就觉得我之前的就是一个我没有思考的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跟朋友的相处方式吧，就是跟一次性朋友一样，就见面然后认识一年，然后之后就各奔东西，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就之后的联系，也没有办法有太多的之后的联系。就其实我就是回头看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会觉得有点难过，就有点失落的感觉。
对，我觉得跟朋友就是这个事情吧，我觉得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但是我刚刚有的一个想法，我以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对，我也经历过朋友的换季嘛，可能没有你们的频繁，也可能是因为我个人性格的问题，我感觉可能人就是会要不断的经历成长的时候，你在换不同环境的时候就是会要经历换朋友这件事情。就是你想国内大学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假定一种方式是一个普遍和正常的，那我们看一下国内的大部分的学生的例子，大家呢上小学完了之后上初中，然后上高中，然后上大学，那你可能就是这四年跟这一群人在一起，那四年跟那些人在一起。如果你是在一个小城市或者是在一个城市里长大的，你的朋友可能说你换了学校里你们还有联系，但是你肯定上了大学之后或者是你工作了之后，你肯定还是会有不同的环境的变化，虽然说它这个时间可能维度是长的，但是你肯定总有那么有一天你需要换一些在生命中陪伴你的人。但是对于第三文化小孩可能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但是也可能是一种挑战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会把它视为一种挑战。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是被加速化的，就是我们从小被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的经历可能是别人长大了之后的经历，就是我们把一些别人的人生压缩到了去体验。虽然说这份压缩可能会有一些失真，但是可能我现在对他理解是这样子的，我可能比较中立，我觉得他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可能也有好的地方，因为不断的还是在面对新的朋友吧，但是痛苦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
就是我对于你说这个压缩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也在想会不会就是其实像这种老有这种间断性的这么一种经验吧，就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感觉是可以被切割开的，分一段一段的，然后其实这个是不是会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或者说塑造自己的身份，就有可能我们在理解文化或者这方面可能比同龄人可能说要成熟一点吧，因为比如说像你说的压缩过，但是就是我在想会不会在某些其他的方面上我们其实不如就是同龄人就是发展的要快一些要稳定。
对，我觉得这就是有利有弊的。其实我不知道我对我自己的反思或者认识是否是正确的，但是我感觉这样的经历使我非常的独立，就是我不是很会依赖朋友的那种人，然后我也就是在长期这样的状态下我可以发展出一种机制，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是我们在见面的时候还是会很好的相处，但是总会经历过一段。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你上一个很好的朋友你们因为物理原因不能就是每天待在一起了， 然后我还要很快的去找到新的朋友，但是你去找到新的合适的朋友不是一件真的那么容易的事情。说拜拜和说你好中间的这一段的时候，就是经历很长的孤独感，不断的经历这样的孤独感的时候，它一方面使我更加自立，我会努力的去学习不让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但是同时我在不断的去看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缺少一种安全感的。所以就是如果我能够找到新的朋友，新的朋友可以给我这种安全感，但是这种安全感还是有可能会再被再次的离别所打破，而且这种离别并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对方不适合再做朋友了，而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就是像以前那样的关系相处下去了。我觉得去年就是我在决定要 gap 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让我纠结的也是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我做的这个决定，虽然说我现在还可以看到你，但是我们很久以后可能就不会像这种关系再相处下去了，对我来说其实当时是非常伤感非常痛苦的事情。对，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我还是挺想多聊一聊，所以我们这一期其实也可以做成就是关于 TCK 的友谊和身份认同，然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在其他的就是 topic 上面就是再录制。就关于朋友这件事情，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比如说刚来到伦敦的时候，我有个特别大的心理落差，因为我从很久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跟自己非常志同道合，不管是就是三观还是就是相处模式，就是我看到他们不是他们可以给我的东西，而是我就很爱他们， like I genuinely love them。 当时很多就是对于这方面就是没有办法再经常见面的落差，就我身边有很多人说就没关系，你现在虽然换了新环境，但是你马上就可以交到很多新的朋友了。其实对这件事情就对这一句话的感觉就是不太舒适，因为我感觉他好像在对就是朋友这两个字进行一种异化。因为我当时想念的不是跟我的朋友出去玩这件事情，而是想念就是其中的一个人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部分原因，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别离造成其中痛苦的一方面吧。
啊，不好意思，我现在腿好麻呀，我刚才一直在跪的录音，我现在在 stretching。 天哪，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就是啊，不行，你们先说，我腿真的好麻。
好，那我就接着，这一期的再说一下。
你说。
就是关于别离这个事情哈，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年龄，我越来越能接受了。但我其实觉得对一些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吧，尤其是就比如说就是18岁以下之类的，他们可能就是会有更少的人生经验或者更少的情绪稳定性来把控这些离别对他们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伤害吧，就可能是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一点。
那你现在对于离别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呢？
现在就是因为感觉就是好像大家都不管是不是 culture kid， 大家都会经历不可避免的这些离别，可能是你变一个城市工作，或者说你离开一个社交圈，这些都会有些别离。所以我现在怎么说呢，更习惯一些吧，就是更能接受一些。
那所以你具体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更习惯我觉得是你在对比一个之前的经历，但是你也没有描述之前的经历。
之前经历有一种就是我还印象蛮深的，就是有一些人甚至就我没有跟他说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就觉得他的就是我就想让他就是留在我的生活中，你知道吧？就比如说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是一个同班同学啊之类的，然后他们走之后就会有种非常就是无能为力的一种感觉，就很伤心。但这个事情你不可能避免它发生，然后它会一次次的再发生，然后就是那种无力感其实挺难受的，就你很想留住它，但你没有任何办法去 留住他，所以你只能在这边，就是很遗憾，就是你们以后可能以后再也不会联系了，你再也看不到他了这样子的。现在吧，可能就是会学会就是说对于自己比如说特别喜欢的人想要保持联系的人，会特意的去多去联系一下，尽量说希望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虽然说再见，但是我们希望以后还能就是我还会抱一些希望就以后能见到吧，这样子的。
刚才在听 JT 说，我突然意识到我小时候跟你的就是应对这些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就是正好相反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是主动选择要出国的嘛。虽然说我嘴上很逞强的说一些很冷漠的话，但其实我当时是知道我在选择出国这件事情在承担一定的代价的，比如主动失去了我当时关系很好的朋友。我上了一年高一，其实是我刚入学半年之后就选择出国了。其实我在上这个高一的时候我是知道我马上要出国了，在认识这些新的人的时候，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人虽然我很喜欢他们，但是我肯定跟他们不会走过三年高中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过程，就是跟他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每天一起去吃饭去跑步，背地里骂老师，有的时候晚上一直偷偷在宿舍里做作业，觉得我当时是刻意把自己沉浸在这种环境下，然后我也很享受跟他们相处的过程，虽然说我心里是很清楚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有个特别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直到期中考试完了之后，我都没舍得告诉他，我就是突然告诉他说我要走了，然后我送给他了一个礼物，然后在 locker 面前就是拥抱了他，然后我就走掉了。我当时是不愿意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甚至都没有给自己这个机会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他当时很生气，可能对他来说他就会觉得可能也是一种冲击吧，就会很奇怪，就是你怎么不给我一个说再见的机会，我就离开了。之后我就在国外刚刚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谁都不认识，而且特别是国内的我那些朋友，他们在高考嘛，高中里边就是那种封闭式管理的，他们平常都不上社交媒体。虽然说我就是表面上觉得啊，就是我可能自己都告诉自己觉得没什么，就是不换朋友嘛，我会遇到新的朋友的，我们之后回国之后也会变成关系很好的朋友的，就是没关系。就是我现在脑海中有一种，就是我能记得我是怎么坐在我那个就是三点就天黑的小屋子里边，去翻他们的 QQ 空间，我就看他们这个月在经历了什么。就他们会有 QQ 群嘛，虽然里边都在发作业，没有发什么很有趣的事情，但是我就还是会主动去看他们在是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有的时候跟他们微信上打一个招呼啊。但是这种感觉和你真正坐在这个面前享有同样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发现之后回国之后，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了之后，我们所聊的全都是以前的事情，但是我可能以前的事情都没有那么多了，他存留在记忆里边的，或者是说我只跟他们待过了一年，然后他们之后会有新的朋友新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分享，这种感觉可能永远都找不回来了。
其实对于这种就是长期的别离之后，就是两个人感觉没有那么多共同话题可以说，这样的事情好像我在近几年的时候就其实对我改变了，因为我也是经常会去搬家，然后在完全不一样的环境，所以就我现在会尝试去讲一些，就是我基本上跟我的朋友的聊天都在我的环境以外，或者说是如果是我们在分享环境的话，我们是分享彼此的新的环境，然后对它进行分析，所以就会让我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就是小学同学聚会，大家就在叙旧，然后叙完旧之后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聊了的那种。
其实我自从到了伦敦之后，我也有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感受，我会发现我在伦敦太舒服了。是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异类，我跟大家不一样，但是我还知道怎么样在他们的模式中变成跟他们很像的人。然后我到了加拿大之后，我更是一个异类了。他们会说就是你来自哪里啊，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就会说一些我去过你这个地方见外的描述，就会附和一下。你一直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吗？我也不会强求自己去融入他们，我就很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到了伦敦之后，特别是在我们学校里边，我会发现我很擅长的就是跟在不同环境生活过的人交朋友。我觉得这样子我终于找到同类了，虽然说这个同类跟我们不一样，就像跟你们交朋友一样，我们虽然说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但是我们享有一些共同点，就比如说我们都经历过失去朋友这件事情，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保持适当的距离，我们好像更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感受。我会发现我其实很难跟那种刚刚从国内过来的中国留学生交朋友，就会发现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回国之后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我身边再没有办法失去我很难就是去交到一些跟我同龄的朋友。其实不是说我没有努力，自然而然的我身边的朋友会是比我年长很多并且人生经历丰富的人，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好像可以更好的去接受彼此。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这样的经历造成了我现在的状况。对，是这样子。
其实我特别同意你说的事情，就是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就是大家在伦敦上学的时候好像最难接触的一个朋友就是圈子是伦敦本地的学生。 like 我当时的体验是有一点这个样子。其实就是我在法国上学的时候，我当时也觉得就是如果是就是法国本地就是没有任何之后的移民，因为移民来到法国之类的学生的话，就非常传统法国文化长大的小孩会对我来说更难接触。但是在我在伦敦遇到法国学生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好接触，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经历。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来源于就是刚才菲亚你是否之前有过一个在外生活的经历。当你从在同样的一个从小长大，你会有很多你看不到的 like 你不会意识到对方不明白的东西。
对啊，我觉得就是特别是这一年哦，更新一下，我和英童在国内，在上海， JT 在现在是在法国吗？
嗯，
对。然后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处于一种怀旧的一个心态嘛，就是大家说到这个疫情的事情都会说时不时的分享啊，好想念伦敦啊。我在跟不是这样的人说过我真的很想回伦敦，我真的很想这个地方。我不是说上海的生活不好，我只是很想回到伦敦。他们就会问我啊，你真的很喜欢伦敦吗？我说我很喜欢伦敦啊。你喜欢伦敦哪里？我就说啊，伦敦有什么好喜欢，吃的也不好吃，那整天阴天有什么好喜欢的。我在那个地方上大学，然后这个大学里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然后真的很容易在那边找到归属感。在没有录这期播客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想伦敦是因为我的大家是在伦敦啊。日常想敦的第365天。
哦哦，你明天就估计就回来了。 Or not and then we'll see
Stop, 不要再说了，再说就说不下去了。
我也觉得。剪掉剪掉剪掉，从菲亚的第一声悲叹开始剪掉。
不要叹气不要叹气，接着往下说。
反正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 wrap up。 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一个结论是一个我之前没有想到的，然后我很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归属感所说的。
其实我知道我意识到我没有归属感，我就没有考虑过是因为我这样的经历会导致这样的归属感。其实有段时间我会以为是我自己天性冷漠或者是我性格的问题，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就是那我既然有这样的性格，那就是 I deserve it。 可能不是这样的，它是外界环境导致我们有这样子应激反应，但是这是我们需要适应的挑战，但并不是说是另外的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对，更清楚了其实就更好面对了嘛。
之前我不是说到那个归属感吗，就我觉得其实对于 third culture kids 来说的话，所谓这个归属感其实就是这归属感它存在的地方就未必是国家了，就可能就是找到同样经历的人，就是相当于找到了这种归属感。这是我对自己的感受。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要录这期播客的原因，就是也许可以分享给别人，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会比大家都不了解要好很多。
对，能理解自己之前所经历的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理解这个群体。因为尽管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作为可能一个 third culture kid 的话，我其实 不代表我就能理解我所经历过的事情，而就是如果我不理解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把它看清楚的话，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出口。就我之前也有像菲亚那样把所有都归咎于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就可能是这个不是外缺，可能就只是我自己有问题。可能很多人也会有很多 Toy Culture Kid 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吧。对这方面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自己，然后找到出口。
对，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呢有谁跟我们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你也有过一些以前的纠结，或者是你怎么面对的，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在你任何听到的地方留言。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帮我们点一个赞啊，宣传一下啊，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节目。对，祝你今天听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应该会再录新就是录下一期关于 Circle Kid 其他节目，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期待一下哦，订阅一下什么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我们说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你有没有感觉像个塑料袋儿，随风飘啊飘，不知道要去哪儿。嘿、hey!